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遇到问题，遇到事情，要马上来到神面前，把事情交托给他，求问他的旨意，这是最聪明的做法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旧约尼希米书的一开始，先知尼希米就接到一个噩耗，得知耶路撒冷遭毁灭的消息。一章四节记载了尼希米的反应，经文说，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，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。今天全球各处都传播着令人哀伤和绝望以及困惑的信息，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学习尼希米的行动，禁食祈祷，因为它能够带来内心的平安和神的指引。如果您渴望得知禁食的目的以及禁食的益处，那就来留心收听今天的信息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禁食祷告的能力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禁食的能力，这是很多弟兄姐妹容易忽略的。然而我们要留意主耶稣的教导，不论我们是施舍、祷告或者是禁食，都不要坐在人前故意让人看见，而是要坐在天父的面前，好得着天父的称赞，得着天父的奖赏。虽然旁边的人看不见，但是天父都看见了。有人问说，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不是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吗？那为什么还要禁食呢？不错，这的确是主耶稣的应许。然而有的时候我们不但需要祷告，我们还要禁食，因为神喜欢我们透过禁食来经历他的能力。说到禁食，正如我们上次所提到的，那不单是决定不吃东西那么简单，神所看重的并不是我们吃或者不吃，这都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。到底我们进食的目的何在呢？是不是单单这段时间我不吃东西就够了呢？还是我放下一些肉身的需要，专心一意的要进入跟神亲密的关系当中，全人全心的寻求他，而不让这些日常生活里肉体的需要妨碍了我跟神持续的交往。在进食的过程里，我们是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，专心仰望神，我们渴慕神过于其他一切肉身的需要，包括饮食，包括睡眠或者其他活动等等。我们愿意为了亲近神而暂时放下这些东西，这些事情不让我们的祷告有了妨碍，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一段时间集中思想神的心意。我们亲近神要明白他所吩咐的。那么神会不会吩咐我们什么时候要进食呢？其实不会，神不会叫我们什么时候去进食，但是我们却必须留意主耶稣所说的。耶稣说，你们进食的时候，这句话意味着进食对属神的人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，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呢，也是如此，是当时犹太民族每一个人都会做的，因为最少在每年的七月十号赎罪大日，他们要刻苦己心，要禁食。因此对门徒来说，禁食 不是什么特别的事，是他们在日常生活里必然会做的，也是他们宗教的习惯。但是宗教习惯容易因为流于形式而失去意义，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进食的时候要这样这样，依从我的指导。耶稣所指示的重点其实就是叫他们回归进食的本意，不要张扬，不要叫别人看出你在进食。不论在装扮上，在服饰上，在仪容上，在外表上，都表现得很自然，跟平常没有两样。不要故意把脸弄得很难看，或者是蓬头垢面，叫人一眼就看出你在进食。主耶稣提醒跟随他的人，不要这样故意叫人看见。而耶稣自己也留下了这美好的榜样。主耶稣在一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已经进食。当他受洗完毕，圣灵就催他到旷野。圣经说，他在旷野进食40昼夜，后来还经历魔鬼撒旦非常厉害的试探。也许有人说，要是我，我绝对不会这样，40天进食，啊，太浪费时间了。但是如果我们看主耶稣这次进食，却是意义重大，因为他要为我们成就救赎大功，对耶稣的传道生涯有非常大的影响。耶稣不要我们到处张扬，到处告诉人，我什么时候进食了，我进食祷告多久，或者说我通宵祷告了，我停止了一些活动等等。但是圣经不主张我们去讨论有关进食的事情，因为这是个人的生活方式跟选择，是依着神给你的感动，依着神的教导去遵行。因为神希望我们进食好明白他的心意，所以我们照着去行。我们看见许多圣经人物，不论旧约不论新约，都曾经进食。初代教会也常常有进食的事情，比方说保罗、巴拿巴在安提阿教会跟同工一起侍奉主的时候，他们第一次旅行布道，在加拉太选立长老的时候，都曾经进食。到底进食有什么主要目的呢？进食是为了什么呢？我们不能为了进食而进食，而要晓得自己在做些什么，目的何在。进食绝对不是为了讨好神或者取悦人，进食纯粹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没有别的目的。说到进食的目的，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了，马太福音第6:16，耶稣说，你们进食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下面马太福音6:18，耶稣又说，不可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指出，进食与否是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跟别人无关。关于进食，有两个词儿是我要分享的，那就是说服和预备。首先我们知道，我们不能靠着进食去说服神为我做什么，我们进食的目的是为了预备自己，这是进食重要的意义。分别一段时间出来，让神预备我，装备我，让我自己在神面前能重新得力，好让自己有一颗更能明辨神心意的心，能够听见神对我说的话，知道神给我的指引。进食就是预备自己，同时也是让神洁净我的生命。所以进食不是去要挟神、说服神、打动神的心、摇动神的手，要神为我做事，因为神有他绝对的主权跟他的意志，不由我们去影响或者支配。另外进食也是预备自己要接收神给的信息。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省察自己所走的方向和道路到底是不是正确，有没有偏差，需不需要矫正。我们需要求神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方位，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，是否仍然在神的旨意中。我们要问神，神啊，我现在到底在哪里，我现今的光景如何， 求你显明，求你对我说话。在我的侍奉上，我做得怎么样？我跟你之间的个人关系又如何？我该怎么样继续前行？有没有什么需要被对付的地方？每一个认真的基督徒追求的弟兄姐妹，要常常在神面前省察，并且反省自己今天的光景。然而，如果我是来去匆匆的，在神面前敷衍一下、祷告一下，我就没有办法清楚地认识自己，清楚地明白神的心意。所以在神面前不要着急，要安静在神面前等候神。我们如果要认真地面对自己和自己现今的光景，就要分别时间给神。我们不能在上班途中我们随便祷告求问神，就希望神在下班的途中给我答案，告诉神一切我渴望知道的事情。神要求我们跟他独处，要求我们安静下来，单独的在他面前，没有别的事物，没有别人，没有任何的搅扰，而是安安静静的，全心全意的依靠他，专心的寻求他，寻求他的面和他的指引。如果我们真的渴望听见神的声音，我们就要依从神的指示，而不是要神迁就我，迁就我的生活节奏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是我们的牧者，他是那位带领我们的。要知道，神在给我们答案以先，他必定先光照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见自己的问题，并且要求我们先处理问题，先对付他所指出的事情，先放下一切神所不喜悦的事物，这样神才能够复兴我们，才能够使我们知道当行的道路。不要以为我每天都有读经，每天都有祷告，我常常参加聚会，我热心侍奉，我也多多奉献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吧？其实不一定。多少时候，罪潜入了我的生命中，是不知不觉的，它是静悄悄的来，叫我在头脑上接受了而不自知，这是魔鬼撒旦最厉害的地方。因此，我们越走越偏差，我们以为走在神的路上，但是却是偏行己路而不自觉。慈爱的神不愿意看见我们远离他，不愿意看见我们自食其果。他爱我们，他渴望我们得着他所赐的福气，但是他绝对不能对罪视若无睹，他不能够看见我们走偏了而置之不理。要是我们渴望知道自己灵性的光景，神乐意让我们知道，只是神要我们先对付自己的问题，对付那些隐藏在我们心灵深处没有显露出来的意念。这些事别人不晓得，但这些却是拦阻我灵性成长的，神要求我们先除去，然后福气才会临到我们。有时候神要我们对付的不单是罪恶，也是一些我们的坏习惯，或者是夺走了神在我们生命中守卫的事。总之，凡是拦阻我们获得神福气的这一切事情，或者是夺走神独一无二的地位的事情，神都要我们放下，要我们交出来，要我们对付，要我们清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爱我们，他希望我们从他手中获得最好的，而不是保留自己赐好的或者不好的。所以当我们诚心求神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，渴望他让我们看见自己灵性的光景的时候，神就在我们内心倾向他寻求他的时候，指出我们的罪，指出我们要对付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不希望神对付你的罪，那你就在祷告的事情上马马虎虎算了，你也不用进食寻求。因为当你进食祷告，就表示你对这件事情非常看重，圣灵必然会感动你。多少时候我们失去神为我们生命预备最美好的福气，我们忍受因为偏离神的道路而遭受到的后果，实在是因为我们没有在祷告中好好的听清楚神的话，又或者我们寻求在神以外的依靠和帮助，而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，所以活得很痛苦，也没有真正的平安喜乐。不是因为神不赐福给我们，而是我们没有给神机会在我生命中做工。一个急匆匆不肯停下来，不肯认真地面对自己，面对神的人，他的人生一定是损失的，一定是失败的。 因为我们只顾着自己的活动、自己的工作跟建立我们的人际关系，我们没有时间去思想属神的事。我们所顾念的只是今生肉体的需要，吃什么、喝什么，而没有好好的思想神。所以即使你是基督徒，你是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，要是你的生命只是属乎肉体的，只关心吃什么、喝什么，自己赚多少钱，自己跟人有什么样的关系，你一样没有办法活得快乐。你忙着工作，忽略了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，你只顾着汲汲营营的生活。或许你赚了很多钱，得到很多财富，但是你却失去永恒的福乐。你没有依从神的计划和心意生活，追求今生的事过于永恒的事。那为什么我们要禁食？让我们从圣经里也找出一些原因。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一章在这儿记载，尼希米是作王久政的。当时的尼希米处身在异国为奴，因为犹大国灭亡了，尼希米被掳到外邦异地去做奴隶，但是却幸运的被选中做当时亚达薛西王的久政，专门负责把酒递在王的手中。这一章记载尼希米从他的一些朋友跟兄弟的口中得知，他的祖国京城耶路撒冷遭大难，城墙被拆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仇敌肆意的破坏蹂躏，这使得尼希米他真是悲痛万分。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原先圣殿所在的地方竟然是落得如此下场，这样的荒凉让他悲伤。尼希米听见这个坏消息以后，他怎么做呢？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七节。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七节经文这样说，他们对我说，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啊，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，愿你睁眼看，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，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，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，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，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。而跟着下边所记载的就是尼希米他在神面前认罪。我们看见当尼希米他开始禁食的时候，神就向他指出以色列家的罪，告诉他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落入这样的地步，原来是因为他们犯罪叛逆神，不遵守神的诫命，他们偏行己路。于是尼希米在神面前认罪，并且禁食多日。我们再看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尼希米记二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，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，在王面前摆酒，我拿起酒来奉给王，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。王对我说，你既没有病，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这不是别的，必是你心中愁闷，于是我甚惧怕。好，前面讲到尼希米他听到坏消息以后，他就禁食祷告，他觉得无助，感到绝望，他的身份只不过是被掳的一个奴隶，蒙王恩宠他才得以做王的久政服侍王，但是他的民族和同胞却陷于水深火热当中，让他忧心不已，他不晓得该怎么做。他除了禁食祷告专心仰望神以外，他什么都不能做，他只能够祈求天上的神。他掩不住自己的愁容，王看见他怎么愁容满面，就追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于是尼希米就讲明原因，想不到王竟然就让他离开王宫，回到他自己的故乡去重建城墙。不但如此， 王还答应供应他所需要的材料，又沿途给他保护，让他平平安安地返回耶路撒冷，展开重建城墙的工作。结果，耶路撒冷最后之所以得到重建，并且能够重建成功，是开始于尼希米的禁食祷告。请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圣经，我们看但以理书。但以理也是被掳到异邦的奴隶，他也是被选入王宫做事。但以理经历了国破家亡，但是现在却想起在圣经里边先知耶利米曾经说过的预言，以色列被掳的期间是70年。但以理一算，他晓得这个期限就快要届满了。请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九章，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。但以理书第九章一到五节，经文这样说：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，就是他在位第一年，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，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，我便进食，披麻蒙灰，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，认罪说：主啊，大而可畏的神，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，我们犯罪作孽，行恶叛逆，偏离你的诫命典章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你看见尼希米和但以理之间的共同点吗？原来他们都不约而同的禁食祷告，而神让他们首先看见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情况，他们的罪孽，他们必须先认罪，然后神才进一步的垂听他们的祷告，给他们指示。但以理在禁食祷告以后，他明白神所定他们被掳的年限是70年，70年以后以色列人要重获自由，可以重新回到他们的故土去。所以但以理就向以色列民发出安慰的信息，让他们晓得其实他们仍然是有盼望的，因为神的怒气过去了，到了70年满以后，神要把他们带回原地，让他们重归故土。现在我们再来看历代志下第20章，这里记载约沙法王，他听见附近有几个民族联合起来要攻打犹大国，他就感到十分惧怕。跟着他怎么做呢？我们看第3节以及第4节的记载，历代志下20章3节4节，经文说：约沙法便惧怕，定义寻求耶和华，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。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，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。跟着我们再看历代志下20章第9节，经文记载：倘有祸患临到我们，或刀兵灾殃，或瘟疫饥荒，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，你必垂听而拯救，因为你的民在这殿里。接着我们再看第12节，我们的神啊，你不惩罚他们吗？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，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。弟兄姐妹，还记得这件事情的结局吗？就是神亲自为他们打退敌人，神根本不用以色列人上战场，也不用他们做什么战争的准备，因为他并不是要苦待以色列人，而是要他们专一回转。我们看历代志下20章第21节以及22节，经文记载：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，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，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，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，说：当称谢耶和华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、摩押人和希尔山人，他们就被打败了。神亲自替他们行事， 为他们消灭了所有的敌人，这实在是约沙法跟民众齐心进食祷告的果效。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，要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，怎么样决定。多少时候我们面临重大的决定，我们找很多人商量，也听很多人给的意见。我并不是说这个不重要或者是没有用，然而我们有没有先来到神面前安静寻求他的心意，求神指教我。人的意见呢，会有各种各样，有的很好，有的不一定是最好，唯有神的心意才是最好的，只有神的路才是最美的，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也是无所不能的。我们遇到问题，遇到事情，要马上来到神面前，把事情交托给他，求问他的旨意，这是最聪明的做法。请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圣经，我们看以赛亚书第58章第6节。以赛亚书58章第6节经文记载，我所拣选的禁食，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恶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吗？好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指洁净和得自由。今天很多人的心灵都受到束缚跟捆锁，没有自由，生活在疑惑跟惧怕当中，这绝对不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。若是我们真的禁食祷告，为灵性的问题，为个人属灵的复兴祷告，我们自然能明白神的心意，神会把我们的疑惑跟惧怕都除去，他要赐给我们充足的信心，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，以及真正的满足。我们不会再凭感觉生活，而是信靠神过每一天，我们深信神的带领，我们整个人都会获得自由，都会变得轻松，我们会经历到神的能力，神的同在跟神的预备。禁食祷告有许多好处，能够叫我们的灵性得到更新，叫我们心灵更加敏锐，也更明白神的意思，更有一颗明辨的心，有神的眼光和看法。不但如此，禁食也能够叫我们经历到神莫大的能力，那是透过我们跟神所建立的关系而来的。我们在祷告中与神相交，与主合一，我们的生命将会因此而有所改变，不单单是外在的改变，更是整个生命的改变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禁食的能力第二讲我就讲到这了，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您是否正面临困境，不知道该怎样做抉择？让我们来依照这两次的信息分享，学习禁食祷告，寻求神的指引，明白他的心意，神必不会叫那寻求和等候他的人失望的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